太上感应篇二十八，慈心于物。素罗山子降红伤，不是人间窈窕娘。水族多情知报德，敲门夜半送元霜。慈者，万善的根本。人想积德累功，不独爱世上的人，还应兼爱他物，因为物类即使很微小，也是生命。人能怀慈心与微小的生物，拯救保护他们，就不会再生杀机。仁爱之心慢慢发扬光大，哪有不能永久享受福寿的道理？前朝陆生很有钱财，家里有一所花园，高台的幽静的庭馆，无不齐全。靠近水池边有个藏春亭，池水方圆几亩大，池中全是莲花。一天，阴天旱水池干涸，见到一个生物在泥中慢慢行动。仔细一看，是一个大白猿。陆生的父亲见后大喜，说：“这是很好吃的美味，赶快烹好招待贵客。”陆生说：“此物久在池中生活，把它杀了恐怕不吉祥，请放它一条生命。”父亲点头答应了儿子。陆生让家童把白猿放在大江里，猿回头看着陆生，做出感谢的样子，然后游入江里。后来，陆生背上长了毒疮，昼夜喊痛，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到了半夜，忽然有一白衣绛裙美女敲门进来，到陆生床前告诉陆生说：“你得了这样的病，我非常担心。”美女用手摩擦他的毒疮，他感到冰雪一样凉爽，毒疮处马上不痛了。他又从袖子里取出一粒黑药，用冷清水让他服下，陆生的毒疮立即好了。陆生磕头谢美女说：“我这快死的人，多亏神仙救命，如同裴航遇到云鹰，刘阮进入天台，我哪里敢和他们相比，只愿拜在你门下，听你教诲也就满足了。”美女说：“你不必谢，我们彼此扶持，我是水仙，如何能生活在人世间？你不久可得到好媳妇，就如同我在你房中一样。”仙女说完，留下一首诗就去了。诗写道：“妾姓袁熙，字绿英，藏春亭畔旧知名。月中岂得元霜药，为报当年免受烹。”陆生这才醒悟，所谓元者，元也，是自己过去救了白猿得到的报恩。后来陆生娶媳妇，媳妇面貌和仙女一样，媳妇喜欢穿白衣服。原来前时说过服侍防围的话是有用意的。陆生救援不过一念不忍，原来并没有希望报答的心情。在他生命垂危时机，服用元霜而去病。可知雀衔环，蛇抱珠，是可信的，不是胡说。世界上那些宰杀烹煮生物的人，看到此文，应当猛然醒悟。 宋代侍郎王明种喜好放免生物。有一天，忽然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怀疑，到寺庙求教于法华禅师。他对法师说，依我看来，不杀物也不放还生物，一切都让它自然去吧，不需替他们操心行不行。法师说，这是大错特错的想法，面前木头都是无心的，你拿几根木头能救了世间一个受苦的人吗？王公听说十分震惊，发誓永远放生，功德大约以慈为善，放生的行为就是培养慈善的心术。杭州人陆立京、张用林、应四音、陈彪书几位成立了一个放生社，在一起唱合诵东坡戒杀诗。戴茂奇转集的《转结论》一书，想把竹工和诗收入自己书中。当时有一个狂妄的少年极力攻击戒杀行为，戴公说，你说陆立京等人的言论没有道理，难道连苏东坡先生也不明道理？少年便连同苏东坡一同攻击。当天夜里，这位狂妄少年梦中到一座亭子，亭上坐着披头巾、穿深衣、留着胡子、脑门子很大的人，满面怒气，十分可怕。和他辩论戒杀放生，是没有背离王道的善举。狂少年理屈词穷，谢罪告退。第二天，少年嘴上生了个毒疮，阴曹在少年发誓放生十万未赎罪条件后，才准许少年回生。黄相国常举这件事告诫世人，放生功德浩无边，安得富人不惜钱，寒士寡财须爱物，先持戒杀贵心间。明朝江山县人朱凯，此人忠厚诚实，读书十分刻苦，他家三辈人不吃牛肉狗肉。朱公少年失去父母，身体瘦弱多病，只要喝一口牛汤就得病。因为家里贫穷，到邻村上学，身上带了八两银子，放学回家时，中途避雨于古庙，见庙内墙上有两张纸，一张纸上写着杀牛果报，另一张纸上写着食牛果报。他看着这两纸八字，深感惭愧，汗水湿了衣裳，说，我今年29岁，还不能进入官学，一定是吃了牛肉的原因，更何况有违祖宗不吃牛肉的戒律，此为不孝，吃有功的畜物，此为不仁，为满足口腹的食欲，此为不义。看到果报二指而不痛心改正，引以为戒，此为不智。我犯这四种大罪，大祸快要临头了，还想什么功名富贵？说完磕头祷告神灵，发誓再也不吃牛肉。雨快停止了，他准备上路，正好遇到本村的屠户游光宇进庙。朱凯问他为什么来这里，游某说，近日买了一条瘦牛，杀不出多少牛肉，怕亏了本钱，特地来求神签。朱公问， 牛在什么地方？
犹答：
放在庙外面。
朱公出了大庙，看见这头瘦牛双膝跪在地上，牛眼里不住地流泪。朱公为牛泪感动，怜悯这条将要被杀死的瘦牛，便问尤某这牛值多少钱。尤说值7两银子，朱付给尤7两。尤嫌银子成色低，又要了3000银子。买下瘦牛以后，朱公非常高兴，在木板上写了4个大字：神明放生，把这板子用绳挂在牛脖子上，解开牛鼻子上的绳子，放牛自去。这一年入官学，他又做了王贤家的上门女婿。王家是名门望族。有一天，喝酒中间，他和岳父说到庙前放牛的事情。忽然家中仆人急报，门外来了一头瘦牛，脖子上悬了块木板，怎么也赶他不走。朱公出门一看，果然是他7两3000银子买下又放生的那头牛。令家人将牛引进后园空房子里喂养。村里有一个老贼，大家为他起了个外号，叫人猕猴。这个惯贼老贼很长时间都在打王家的主意，看到王家女儿妆奁值钱，便成夜在牛住的空房墙上挖了一个洞，来到朱公房内，用口袋把好衣服首饰装进去，正准备逃走，瘦牛闯倒朱公房中的桌子，牛大声叫呼，朱公惊醒，大叫有贼。王家所有人都听到惊呼声，贼害怕被抓住，想从牛肚子下钻出去逃命。牛发了怒，用蹄子绊住贼的口袋。这时呼喊声又急又响，贼放下口袋，一人逃走了。王老汉检查口袋里的东西，没有丢失一件，非常感激此牛的大德，便用绳子穿住牛鼻子，把牛养在那间空房中。从此，王老汉一家立下家规，永不吃牛肉。又过两夜，那个外号人猕猴的贼又起开后园门溜进王家，见此牛发怒地望他，因上一次偷东西被牛败露，就把牛牵出门去，扔掉那块神明放生的木板，出售给游屠户，得了4两银子。朱公出门带岳父收债，路经游屠户门口，看见他的瘦牛，他便敲门。屠夫出来后，告诉了朱公实情。这头牛又向朱公下跪，牛眼流泪，和庙前相见一样。朱公又把牛买回，在脖子上重新悬挂一板，大书“雷电放生”4字。又把牛绳解开，放牛而去。过了几年时间，他到古田村富户钟宽家教书。古田村附近有贼，钟宽十分恐慌。朱公为他出谋划策，把钟家院墙加高做防备。忽然来了一个儿童来报，来了一头牛，牛脖子上有板，牛站在门外。朱公吃惊地说，这是我放生的牛，它是来报警的，贼快要来了。
朱公向钟宽说了岳父家此牛抗御盗贼的故事。过了三天，盗贼果然来了，到钟家持刀放火。钟宽爬上梯子望火，火光中见牛怒吼，牛飞奔着向贼冲击，牛角锋利，接连处死二贼，牛也被火烧死了。用烛光一看，死者是游光宇，人称猕猴的贼。钟宽将贼尸体送到县衙，县吏四处追捕余贼，盗贼全被拿获，从此一境太平。钟宽感激此牛，把牛埋葬并立碑书一牛墓。从此以后，钟家也戒除吃牛肉的习惯，发誓永远不吃牛肉。没过多久，又是大考的日子，朱公参加秋考。朱公的考卷子由归安县批阅，考官不满意朱公的考卷，把他放在一边。夜里梦见牛跪在地上又哭又求，考官醒来重新批阅朱公考卷，文章实在不怎么样。他暗想，此人必有阴德与牛，因此牛出来强行推荐，只好批准他的卷子。榜出以后，朱公去拜考官，考官问他说，你有什么阴德？朱公说没有。再三追问，朱公便把近来放牛事说了一遍。考官感叹地把前梦告诉了朱公，接着参加殿试得中进士。这位主考官也因批准朱公秋试而来了好运，做了商丘县令，为政绩有声誉。他严禁杀牛，到处宣讲朱公放一牛一事来规劝县民，民多被感化。后来县令升了大官，任满要求归养老母，活了91岁，朱公也活了96岁，两个儿子都中进士，当了官，子孙满门，人丁兴旺。徐太史说，闽牛买放生，出于会讲话的穷书生之手，比那些大富翁功劳更大。只是不理解，盗贼还没有来时，牛如何预先知道贼要来？而且为什么被放走的牛能知道朱公的新住的地方呢？这只能是神鬼所指使，也是一牛的灵光炯炯有神的缘故。徐太史诗：惨悲几度薛花秋，传说朱家就放牛，热血黄泉埋不得，上腾灵气木山头，半载辛勤止八斤，蛇羹虎口食酸辛，世间多少豪华客，谁似朱公重德深，偶感威严起慧心，信根权杖慧根深，神前世界尊先训，回贼堪垂作右针，放生共费10余斤，两度中泉爱物心，不待围中牛报得，人人早有地天亲，鲁明燕霸又穷林，严禁屠牛恩更深，婉劝不民劳说法，几人不失不依心，须将旧事几经秋，何处残悲任一牛， 一念生机回造化，转移还在己心头。人间离时赖耕牛，孰谓无牛可有秋。果报昭彰谁猛觉，徒儿几个早回头。